创世纪第十六章，忍耐与信心。十六章一至十六节，普杰西牧师，2010年5月30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今天的这段经文是要训练我们的忍耐。耐心被我们这个文化所完全鄙视，什么事情都要立马即刻。记不记得我们曾经那么焦急的等到邮递员把信送来，而现在我可以随时给我太太发短信，她马上就知道我在想什么。很多人把他们的想法念头晒在脸书上，什么都是即刻之间就能发生，这一切应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今天我们仍然为许多事情感到焦虑，这一切的方便非但无法让我们感到更多的快乐，反而把从前的那种等待之后而来的欣喜给。你想象一下吧，我们的孩子和将来他们的后代都不再懂得写信的艺术。今天你读一读那些短信、电子邮件，连一句完整的句子都没有，简直不像话。我们丢失了许多好东西。我们的文化在训练我们，并且是很糟糕的训练，是谎言。这谎言直接损害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我们信心中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学会忍耐等候，忍耐等候好事才回来。但眼下的这个文化告诉我们的正相反，好东西不必等候，应该即刻变到。这种训练产生出来的是不满意的顾客。我们的指导，生活总是给我们带来挑战。你们有些人还是单身，有些人单身已经很久了，多么渴望成家，有些人病了，并且已经病了很久，多希望很够康复啊。还有一下失业了许久，有些太年轻，有些事情你们还没有那个权利拥有。总之，你们不得不等待。有些人在等待的时候会问，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啊？这些事情要等待那么久，我对神的信心还有吗？你知不知道，等待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部分，耐心是基督徒必须要学的功课。希伯来书作者在第六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我愿你们个人都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希伯来书作者把在神里面的信心与忍耐视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你若想要神的应许，信心与忍耐必须连在一起。更美的故事必须等候。就如得到孩子必须十月怀孕，而不是一朝一夕，等待之中有盼望。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十六章。让我先来警告你们，如果你想要理解作者要你知道的，你必须把从前在主日学里了解的关于这段经文的知识记忆，把夏甲、撒拉的故事、把加拉太书给忘了，让作者把故事的张力慢慢建立起来，让这些事对你正在产生影响。十六章一上来就把问题暴露在我们面前，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个使女名叫夏甲，是个埃及人。这句话是紧接着创世纪十五章而来。十五章里亚伯兰面对的是两个问题，主耶和华，我什么时候才能有孩子？我没有后代，你赐我产业有什么用呢？神说，亚伯兰，我要使你的子孙比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还多，你还有拥有土地。接着就是十六章，虽说神赐给了亚伯兰如此荣耀的应许，可这么多年来，撒来还是膝下无子。况且他早已过了生育年龄。看上去神在十五章所赐的应许连影子也没有。很明显撒来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到这时他俩已经等待了十年。你大概可以感觉到他们应该做点什么了。或许他们需要帮助，他们要有点创意，来个自己动手。要知道当时的文化和我们今天的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想方设法要采取避孕， 而在那时，你若不能怀孕生孩子，是遭咒诅的事情，是一件令人绝望的事情。当事人情愿做任何事情来改变这件事。当时中东地区很多地方在婚约上直接写明，假如你无法生孩子，要么我有权离弃你，并找一位能给我传宗接代的，要么你允许我纳妾，可以代替你生孩子，将来你可以领养那孩子，好使我们有个家庭。一句话，无论如何，家里一定要有孩子。这里已经告诉我们，撒莱不能生孩子。你想一想，亚伯兰和撒莱所处的尴尬局面吧。15章里神已经应许了亚伯兰，你会有自己的孩子，但神没有提到过撒莱，在神一再的应许中，没有撒莱的名字。或许他俩在那里商量，撒莱说，自从神赐应许已经十年了，我这有使女夏甲。亚伯兰啊，或许你可以从他得孩子，这样神的应许不就实现了吗？事实上，这就是撒莱提出的方案。你就娶夏甲做小老婆吧。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是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16章5节。亚伯兰同意了，说不定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16章3节。夏甲怀了孕，很明显亚伯兰没问题，问题出在撒莱那里。现在夏甲变得骄傲起来，看着自己从前的老板，心里想，我怎么可以服在你这个不能生育的女人手下？于是撒莱对亚伯兰说，你看你看，这个丫鬟竟爬到我头上来了，这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16章5节。亚伯兰对撒莱说，使女在你手心，你可以随意待她。这里没说夏甲是如何苦待夏甲的，是打她的呢，还是嘲笑她？反正他从撒莱那里逃了出来。今天我们看这个问题觉得非常糟糕，亚伯兰娶了个小老婆。但圣经里这样的例子很多，比方所罗门王就是大王和拔示巴那段荒唐的关系生的。对于这件事情神很不满意，但最终还是祝福了他。所以说，作者在这里首先并不是在强调这一点，况且在那个文化里，娶几个妻子并不是件那么奇怪的事。当初的读者也不会对此太吃惊。想一下利亚和拉结的事情就知道了。因此我们必须从作者的话里了解真正的问题哪里。这个故事令人吃惊的是第二部分。夏甲和儿子以实玛利的确不是神的计划，但这一点我们从这段经文里是无法知道的。我们只有通过下一章才能知道。故事的前半部分一片黑暗，可是第二部分却看上去阳光明媚。受迫害的夏甲遇到了神的使者。夏甲向耶和华申诉。这正是后来以色列在埃及法老手下遭迫害向耶和华申诉所用的同样语言。神常常眷顾受迫害遭不公平待遇的人。这里给人一个感觉，神好像恩待我们以色列民族一样恩待这个女人。然后我们看到神的使者在一口井边遇见她。在你看来这或许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我们知道创世纪里有多处提到水井。不管是谁在井边遇到的女人，就是将传递应许之子的。利百加也好，拉结也好，都是在井边遇到的，他们都是传递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后裔的那一位女人。我们或许猜想夏甲就是这样的一位。请听神使者的话，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16章10节。这句话我们不陌生吧？这不正是15章神给亚伯兰的应许吗？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接下去又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取名叫，听上去不是有点像圣诞节的故事吗？”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16:13。不管中间发生了多大的问题，最后的这段话看上去好像给这个故事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后来夏甲给亚伯拉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拉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拉年86岁。16:16。然而我们要问的是，这是作者的答案吗？他还告诉了我们什么？或许他给了我们提示，说明这并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或许作者在教导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查考一下这段经文。首先，我们应该感觉到这里的张力，前半部分，故事里的情节，我们西方人感到很不舒服，但对于当时的文化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奇怪。当然，作为以色列人，你一定希望那个孩子是撒来生的，可事实上不是。故事结束时，看上去神祝福了夏甲，将来他会有许多子孙。我们说的张力是在这前后两部分之间，我们是相信前一部分呢，还是后一部分？前一部分明显是错了，那么后一部分神真的祝福了这件事情吗？很多解经家们对此议论纷纷，有的说神总的来说还是对人很友好，所以他看顾夏甲，安慰他说：“我知道你受了委屈等等。”那么就让我们再回头来看看1-6暴露了真正的问题，15:16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定的角度上说，问题没变。15里亚伯拉的第一个问题是：“主啊，随你怎么祝福我，可我自己没有儿子，只有仆人以利以谢，撒来没有孩子，只有使女夏甲。”我们说的差别是，亚伯拉说：“主啊，你没有给我儿子。”15:3。于是他就等待。面对这个问题，撒来提出了解决方案，对亚伯拉说：“10年等待已经够久的了，我也不可能再年轻了。我实在等不下去了，让我们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要把夏甲介绍进来。”作者要我们知道，这是个坏主意，不是因为我们的西方人概念，而是有意的用同样的语言在讲述一个我们已经听到过的故事。亚伯拉听从了撒来的话，16:5。创世纪3，夏娃听了蛇的话，摘了果子并且给亚当吃，亚当听从了夏娃的话。我们怎么知道？3:17，耶和华又对亚当说：“你即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第二件事是16:3，于是亚伯拉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夏甲给了丈夫为妾。这又是乐园里的描述，夏娃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他丈夫。因此作者有意告诉我们，你们已经见过这样的堕落。这一次堕落的核心是什么？我们不愿意耐心等待，不想按照你的时间你的方式从你那里接受关于善恶的知识。我们来个抄近路，吃了这果子就得了知识。这里撒来做的完全一样。我听到了15你的应许，但我们等不下去了。我们要以自己的智慧，自己选择的方式来实现你的应许。就像当年亚当一样，亚伯兰在带领这个家庭的问题上失败了。这种重复实在是太惊人了。到此为止，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所行的一切无话可说。可这次撒来出了个好主意，他马上点头同意。娶个妾，生个儿子，这主意不错嘛。亲爱的，只要你高兴，我没意见，咱就这么定了。接下来是什么？当然是相互指责。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16:5。你是家里的头，这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亚伯兰怎么说呢？他这个一家之主说，你看着办就行。就如亚当本应该看守管理乐园的，亚伯兰本来也应该保护他的妻子，但却被动地看着事态发展。这整个事件就是在重复乐园里曾发生的，整个事件就是缺乏忍耐所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缺乏神所要求的，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不过，我们应该有点同情心。亚伯兰这个名字直接的意思就是尊贵的父，你能想象亚伯兰经历这场风波的感受吗？这位尊贵的父在街上遇到人，问他你有几个孩子？他怎么回答？还没，不过总有一天会有的。我们可以理解这里的张力，他离开老家，跟随神的召唤那么多年了，如今老婆已经老迈。殊不知，你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时间，永远也无法实现神的应许，必须也只有神的计划才能实现。我们怎么知道这一切都是属肉体的行为？故事的下半部分好像是说，问题解决了，儿子已经进了托儿所，众多子孙后代将从他而出。奇怪的是，真正的答案在17:1。我知道这听上去有点让人迷惑不解，让我花几分钟时间来给你们解释一下。亚伯兰99岁的时候，这有什么重要的？上一句说，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86岁。在整个亚伯兰的故事里，他的年龄只提到过4次。离开老家乌尔的时候，亚伯兰75岁。21章故事结束的时候说，他生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中间的2次就在这里，86岁和99岁。那么重要性在哪里？在这之间13年过去了。这是相当长的时间，圣经留下了一段空白。在那看上去可行的解决方案施行之后的13年里，圣经只告诉我们两件事，亚伯兰和撒来老了13岁，以实玛利13岁了。这13年来，亚伯兰有了个儿子。13年来，他已经确定这就是神所应许的儿子。儿子已经开始进入成年，神的计划进入全面展开阶段。我们怎么知道的？因为神在17:15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的回答是什么？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17:17。13年来，我一直以为那是你的应许实现，现在撒拉也老了13岁，她早已没了生育能力，现在你告诉我说，那应许的孩子将从她而出。13年前的上一章里，她不能生育，现在你对我说，她要生子。不，那不是我应许的儿子，那是你们按自己的方式搞出来的。现在你要按我的方式行。我的方式比那时更加不可能。亚伯拉罕不得不面对神的话，作为一个信心之父，他不得不相信神有办法实现。他作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必须等待神的时间，神的方式。这是多么残酷的事，这需要多大的忍耐。10月怀胎的等待是一回事，可13年来你以为的应许实现，现在要从头来，可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啊。神说，不行，你必须从头开始。你离家23年之后，现在还没有土地、房产、孩子，我仍然按照我的计划去执行。这需要什么样的信心啊？想一想亚伯拉罕的一路走来的经历吧。神说，我要赐你应许之地。他一来就遇上饥荒，神说，我要赐你儿子。他离开饥荒之地到埃及去，结果老婆被人强夺了去，唯一能够生出应许之子的妻子不见了。然后神又应许说， 我要使你得子，但妻子不能怀孕。最后好不容易从夏夏得了儿子。13年后，神说，你给那孩子起了名字，以为是那后裔，但我从来没有说过他是那个后裔。以实玛利不是，你必须等待我所赐的应许。16章结束的时候是一个假的结论。这里所强调的信心生活是一个等候神、依靠神，而不是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时间来实现。亚伯拉罕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啊？弟兄姐妹们，这是你们的生活，这是基督徒的生活。他的确是我们的信心之父，这是神对你的呼召。这是与我们的文化完全相反的生活。今天许多基督徒以为神是为了我、祝福我、帮助我的，但是如果神决定用不同的方式行事，那么我只好这样做，要么把神变成我们的样式，变成不是神，要么我就干脆走人。他竟敢对我这样行事。不，神用这里的经文来定义什么是基督徒生活，这就是信心的正常方式。神行事按照的是他的计划、他的方式、他的时间。最后我来问大家一下，谁的计划更好？以撒出生于自己的母亲撒拉好呢，还是16章这里撒来和亚伯兰的方式好？神是在告我们，亲爱的孩子，我的时间、我的方式非但不会失败，还有带来你永远无法想象的更大的荣耀。基督在他自己的事工里向我们展示，当他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应许他一切的荣华富贵，但基督说，我要等候神的方式，那是引向十字架的方式。基督知道魔鬼的伎俩，后来又在彼得的话里听到魔鬼的声音，就像亚当夏娃听到的那样，就像亚伯兰和撒来听到的那样，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基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这声音我听到过，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马太福音16章22节，马可福音8章32节，我要走忍耐之路，我要走神呼召我的路。因为他知道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希伯来书12章2节。他所得到的是天地之王的荣耀，数不过来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要求你们跟随基督的脚步，知道无论什么样的试探试炼临到，你们要凭信心忍耐，神给你的最终结果必然更好更美。因此保罗可以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马书8章18节。问题是，你相信吗？或者你还是想要以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时间行？愿你们信靠基督，跟随基督，你们的结局必然更美。